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中期选举，李恒清称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美中关系现状。
我的认识呢，应该说无论是哪个党最后呢掌握国会还是掌握参议院，应该说对中美关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或者是保持现状，越走越远呢是大趋势。
在华外商声声唤解封开放，北京言出必行吗？
当然是希望说整个疫情的风控的政策能够朝向更开放的一个方向来走，对一个企业经营来讲，不确定性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对与俄进行真正的谈判持开放态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11月8号星期二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投票日，民主共和两党决战参众两院，投票结果将会决定接下来两年国会中的两党势力格局。民主党目前参众两院是多数党，拜登总统也是民主党人。那么这次中期选举的看点是什么？假如民主党在众议院或参议院输给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今后两年任期的政策走向，特别是美中台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李恒清先生好。
哎，你好。
李恒清先生，首先请您谈谈这次中期选举的这个看点有哪些？
好，这次中期选举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选举，因为呢，现在呢是有1/3的这个参议院议员要换届，另外呢435个众议院的议席全部要换届。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呢都应该说呼声是非常的高，这个现在呢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现在呢，一般情况下中期选举都是对这个执政党啊或者谁在白宫，中期选举相对来说不利。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是在考验 Joe Biden 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支持者。但是现在看啊，目前来说评论的更多的呢集中在说这个共和党呢估计要翻天，有可能呢在参议院拿到多数，因为现在参议院呢是50-50嘛，然后呢众议院呢现在呢也非常有可能变成这个拿到多数。目前来说呢共和党赢面比较大，但是因为这个在选举嘛，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选举是100%的有把握的，所以直到最后把所有选票点完，最后才能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嗯，假如挑战方共和党在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或者是在两院成为多数党的话呢，对美中关系或者是美中台关系会有哪些变化，还是维持现状呢？
应该说啊，如果用过去的思维呢看呢，这个任何一个政党的这个在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就是多数党变化了以后呢，都会对外交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两个党呢在外交关系上啊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认识。但是呢现在形势变了，现在的形势呢应该说这回呢无论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无论是谁这个变成了多数党，无论是这个在参议院还是在众议院，对中国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关系哈，原则上呢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已经这个在美国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两党的共识，还有朝野的共识。在过去的这个几年的这个变化当中啊，现在应该说普通的老百姓当中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国共产党都是持负面的或者是持批评的意见，这一点呢已经没有什么变化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在对于台湾的这个比如说联防台湾啊，或者是把台湾作为美国的重要的盟友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应该说呢这个是朝野 共识，也是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所以呢，包括现在呢，在国会呢一直有一个台湾连线，在台湾连线呢，这个就是国会议员当中啊，他们的一个就是一个俱乐部一样，哎，但是大家呢思路呢比较一致。台湾连线呢里头多数呢都是重量级的议员，而这些这个议员呢在这回竞选连任当中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呢在这回的这个辩论当中哈、啊，在选举的辩论当中呢，这个围绕国际上的问题呢并不多，但是呢台湾议题也提出来了，美中关系的议题也都提出来了，但是呢就是都不是辩论的点，他们只是表明他们自己的政治上的倾向和战略上的倾向。所以呢我的认识呢应该说无论是哪个党最后呢掌握国会还是掌握参议院，应该说对中美关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应该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呢应该只能是越走越远，或者是保持现状，能保持现状就不容易，越走越远呢是大趋势。
据您的观察，选民投票给哪个党主要由什么因素决定？是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
我讲呢现在经济因素是最大的，政治因素呢现在考虑的并不多。这个民主国家大家老百姓呢最关心的是经济，那现在呢在美国呢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然后呢老百姓关心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就是中期选举经济因素始终是最重量的，因为到了大选了以后呢才有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到外交关系啊这些方面，但是中期选举一般呢经济因素是最重要。但是呢这回呢还有一些政治因素，这回的选举比如说高院的在那个堕胎的这个问题上，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尖锐的，另外一个移民的问题上，这些呢都是要经过仔细的辩论的，另外包括学生贷款的问题上，所以呢就是政治问题也有，但是呢经济问题是核心，所以呢大家呢对拜登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执政的这个 performance 不太看好，也是这个原因。
感谢美国马里兰州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广州超内蒙登顶疫情排行榜，爱国大咖反戈批官媒造谣。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反扑似乎还没有触顶，经济和出口大省广东的省会广州又遭沦陷，其新发病例数量居全国之首，民众对清零抗疫政策的抱怨空前强烈，连五毛大咖也忍不住了，发声抨击当局的清零政策。美国之音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二发布的疫情通报显示，广州目前在全国疫情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在过去24小时里全国新增病例7691例，而广东占了2342例，排在全国第一，内蒙古、河南、新疆和黑龙江排在前五名。广东最严重的地区就是广州市，全省2342例新增病例中几乎全部集中在广州。到目前为止，广州市已经连续四天新增病例数字保持在1000以上，周一的数据是1971例。广州市许多区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管控和封城措施，其中疫情最严重的海珠区几乎完全进入了所谓静态管理。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琦周一通报说，海珠区单日新增2212例感染者，他呼吁居民减少流动，不外出，不聚集，按时参加核酸筛检。广州地铁有40个地铁站封闭，海珠有轨电车全线停运，区内所有公交站都临时取消，或许是吸取了武汉、西安和上海等人口上千万的经济重镇的教训。 广州市政府目前还只是针对疫情重点区域实施管控，尽力避免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封城。在今年四五月，上海全城实施封控约两个月，天上地面和地下，也就是地铁的交通几乎全部停运，2000万居民禁足家中，工厂停工，公共设施和商铺关闭，使上海这个高度繁忙的经济发动机陷入停顿，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广州一名徐姓居民对路透社说，我们已经在家工作了几天，到目前为止只有几个小区被封控，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公交停运，小区保安不让邮递员和外卖小哥进入，我们每天都必须去做核酸。日本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周一表示，在过去的一周里，中国全国的疫情封控还在恶化，我们设置的中国居家封控指数从前一周的 9.5% 增加至 12.2%。郑州官方周二宣布的新增病例为733例，比一天前翻了一倍多。西南重镇重庆周二报告了281例本土感染病例，比一天前的120例增加了一倍多。内蒙周二的病例数字是1760，与周一的1013例相比，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中国的清零抗疫已经持续了3年多，素有温顺服从传统的中国民众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全国各地的各种警民冲突越来越多。最近郑州富士康工人不顾禁令大批逃亡的事件举世震惊，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把批评矛头对准了习近平坚持的清零政策，连曾经受到习近平认可的爱国网络作家周小平近日在新浪微博发文说，去一趟疫情最重的美国只需隔离7天，而去一趟疫情相对轻的边疆封控70天都不一定能回家。他则问道，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就算要一直抗疫到底，也不能因此随便造谣说国外失衡遍野，医疗崩溃，后遗症爆棚，因为那都不是事实。周小平甚至还针对当局采取的残酷的言论控制发出抱怨，实事求是很难吗？下面是我说的，现在可以来封我了，抓也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华外商声声唤解封开放，北京言出必行吗？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国家发改委上周向外资和外商承诺，中国将持续开放，一扫市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倾锁国路线的疑虑。在华外商包括欧商、美商和台商都欢迎中国尽快解封，并优先发展经济，甚至回到90年代全球掀起中国热时的开放程度。但北京会说到做到，开放力道不打折扣吗？一位北京经济学者却说不乐观。美国之音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1月2日于香港的投资峰会上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成长都将是中国的重心。方星海并且呼吁外资不要做空香港和中国内地，也不要看太多国际新闻，以免对中国有误解。另外，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在11月1日与60多家美国在华企业高层举行圆桌会议，回应美商的关切，并且做出了3大承诺，分别是中国鼓励外商投资的态度是明确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是坚定的，加大重点行业领域的引资政策力度，支持外资企业利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和特色资源优势实现发展。分析人士认为，中共高官陆续承诺开放，这显然是为了逆转习近平3连任之后的市场悲观氛围。港股上周听到中国准备解封的传闻，就一连飙涨了4天。即便中共高层仍然坚持清零，高盛证券11月6日发布报告说，中国政府开始准备重启经济，尤其是在动态清零政策的经济成本日益升高的情况下，这使得香港恒生指数和其国企指数大为振奋，一度在星期一11月7日的盘中涨幅超过 4%。 对于方星海等人的开放承诺，在华欧商、美商和台商都大表欢迎，但是希望中共能够言出必行。 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魏海诺 Bruno Weil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欧盟商会相信中国会持续开放，但也希望中国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在中国经商的门会越开越大，尤其是下一步要尽快解封，取消严厉的清零防疫限制。魏海诺说，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prepare for this opening, and as we said, the European Chamber, the only way for China to prepare for it is.
现在最重要的是准备解封。对此，中国欧盟商会重申，中国做好解封准备的关键在于疫苗，疫苗还是疫苗。我们期待中国展开这一步骤，以最终松绑所有的疫情限制。位于台湾桃园的千如电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策略执行长徐希凯也呼应解封的要求。他告诉美国之音，因为疫情和风控加大了中国经济环境的挑战性，虽然该公司在台湾、马来西亚都有据点，也打算下一步扩展到越南，但是并没有大举外移中国的规划。徐希凯说，
当然是希望说整个疫情的风控的政策能够朝向更开放的一个方向来走，因为对一个企业经营来讲，不确定性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况，因为这个疫情的政策一变再变，变得太多，到最后变成一个不可控的因素了。不管对我们人力的安排，我们的生产的安排，包括我们对于客户的交期的回复的话，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希望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下面来从事我们的 operation。
不仅台商，欧美企业近年也将生产线扩展到东南亚国家，不再把制造重心全部压在中国，以因应后疫情时代供应链重整的趋势。徐希凯说，这种两轨制让以外销为主的千如电机也可以兼顾中国市场的商机。徐希凯说，
我们的确有双轨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在继续扩大中国的生意，这是我们没有放弃的，我们还是继续留在那边。不过另一套的话，在其他的据点配合我们在国际上面的客户，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来满足我们所有的客户的需求，这就是某种的双轨制。我们在这双轨之间它可以独立运作，同时他们还可以保持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一个状态。对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们有更多的 option 去满足我们客户的要求，这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随着中国制造成本升高，新冠疫情造成中国供应链断裂，外商在东南亚国家新增产线的趋势已经持续多年。目前在美国旧金山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季凯文 Kerr Gibbs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看不出这波东南亚投资热潮会逆转，商界对分散中国投资也有共识。季凯文表示，
What we're seeing is 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 chains, but we're not seeing, you know, mass exits of foreign companies out of the China market. What really seeing is,
虽然我们看到供应链朝多元化发展，但是外商并没有从中国市场大举出走，迹象显示新增投资偏向投往东南亚、印度等，外商不愿意再大手笔投资中国。至于疫情解封之后，整个投资会继续转向东南亚，还是会回到中国新增投资，这有待观察。季凯文现任美国旧金山大学的驻校董事，即将出版《销往中国 Selling to China》一书。因为中国的风控措施太严格，他返回旧金山已经长达11个月，打算明年2月解封再重返上海。他说，如果中国提前大规模进口效率较高的 mRNA 疫苗，就不会落到必须清零或者老年人口的保护力不够的后果。目前北京已经开放让在外华籍人士注射 mRNA 疫苗，但他认为这是亡羊补牢。听众朋友，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在华外商呼吁解封，北京是否能言出必行的第一部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分享第二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在华外商呼吁解封，北京是否能言出必行。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一部分谈到，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呼吁外资不要做空香港和中国内地，也不要看太多国际新闻，以免对中国有误解。中国发改委不久前与在华60多家美企高层举行了圆桌会议，回应他们对风控影响的关切。分析说，中共显然想逆转习近平3连任之后的市场悲观氛围。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二部分。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季凯文 Kerr Gibbs 和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魏海诺 Bruno Weil 都同意中国应该会持续开放，虽然开放幅度不一定有太大的突破。 他们说，即使中国的成长力道已经放缓，但是仍然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因为即便每年只增长 3% 到 4%， 仍然相当于法国市场的规模。因此，欧美外商不会放弃中国的商机，但是在运营上会针对新的发展典范重新调整因应，也要和中国官方协调，把外商在各行业的潜在的投资诱因激发出来。两人也都欢迎各国领袖举办高峰会，面对面会晤，比方说德国总理舒尔茨和习近平的会晤，拜登和习近平可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见面。通过这类领袖对话，各国除能够营造友好的关系之外，还更能建立互信，降低紧张关系，也能化解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季凯文说，美国商会多年来和方兴海以及两位副总理刘鹤和韩正等中共高层都有密切接触，他相信未来由准总理李强所领军的财经集团都会支持外商。不过上海四月封城的决策让人预见未来他和习近平的可能互动模式，以及中国不惜牺牲经济换取政治和权力稳定的思维逻辑。季凯文说，李强当然会听命于他的老板习近平，毫无疑问。但问题是，李强能否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及高层领导班子会如何反应，这是最大的问题。季凯文称赞李强颇具创意，也很开明。曾经在上海设立自贸区时，大胆提出区内互联网不设防火墙的主张，虽然最后被北京打了回票。季凯文希望中国回到二十多年前全球掀起中国热的开放程度，虽然中国热已经不可能重燃。季凯文说，
I lived through those days, especially really through the early 2000s. So many entrepreneurs coming into China, starting new businesses. Those were great days. And I would love to see China go back to that kind of openness.
我经历过那段时间，尤其是2000年左右，许多企业家来到中国创业的黄金时期，我希望看到中国重回到那种开放程度。中国热不可能重启了，中国也不可能再有那么高的经济增长，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恰恰相反，欧美等各国甚至部分企业现在已经开始检讨并且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刚刚结束访华之行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也支持德国应该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魏海诺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调整和发展，但是脱钩将是一大错误。对于开放的承诺，北京政府在习近平主政下会见机履行，言出必行吗？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金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感到乐观。他说，投资人显然对中国前景看法悲观，所以才会用脚投票做空中国。但是方兴海只呼吁外资不要做空中国，这话说得没水平，也根本无济于事，因为他没有提出完整的逻辑，或者列出中国经济基本面让人信服的利多。这位学者说，他之所以不乐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卖掉资产润出中国的越来越多，他的友人中有申请美国杰出人才或者香港英才计划趁机移民的，也有40多岁的学生找他写推荐信要远赴加拿大读博士的，显然没有财力投资移民，只能换个身份先出国再说。另一方面，他说新一届政府团队看不到懂经济的人，而懂经济如总理李克强已经没戏唱了。他说未来在经济政策的前景上很可能比较混乱杂乱无章，而且中共官员敢在德国总理访华之前做出一副改革开放的姿态，还开放上海深圳举办马拉松，他认为这是过于刻意。他形容李强的经济治理能力只有小学生程度，他说现在弄上好几个小学生替代李克强这些大学毕业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半死不活的，你也很难把责任归到他们身上，所以这是混沌不清的状态。这位学者感叹，中国的体制不如民主国家，民意可以充分反映。他说像我们在这个体制里没有发言权，就只能听着呗，看着呗，尽量往好的方向去想呗，还能怎么着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宇宙播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 对与俄进行真正的谈判持开放态度。美国之音所罗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向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致辞前表示，乌克兰愿意考虑与俄罗斯进行真正的谈判。泽连斯基指出，如果乌克兰的边界得以恢复，俄罗斯入侵和袭击的受害者得到赔偿，而且追究肇事者责任的努力已经展开，那么乌克兰对于莫斯科谈判持开放态度。在泽连斯基做出上述表示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希望乌克兰表现出和谈的意愿。这一报道还说，和谈的意愿将强化对基辅的国际支持。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阿列克谢·丹尼诺夫表示，做出这一考虑的主要条件就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英国国王的母校取消在中国的扩张计划。美国之音郑乐杰发自伦敦的报道。
一间早年由德国流亡英国教育家创立、多名英国王室成员毕业的学校在中国设校，因疫情关系未有进展。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学校考虑中国人权状况，放弃计划。国际特赦组织呼吁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的母校取消他在中国的扩张计划。苏格兰的高登斯顿学校在2019年宣布将会在中国开设学校，当时预计在今年开始运营。学校指在中国的分校会教授中国的学术课程，亦会采用学校自身培育学生性情的教学方针。国际特赦组织苏格兰项目主任麦考利夫呼吁，这间向每个高年级学生一年收费3万英镑起，折合约34500美元的学校，应该在做出商业决定时考虑人权上的影响。麦考利夫对《泰晤士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及正在恶化，高顿斯登学校不应该无视在学校周边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高顿斯登学校由德国犹太裔教育家哈恩设立，以严格的教育标准和艰难的户外课程闻名。哈恩本来在德国办学，但在1930年代初期批评纳粹党后遭监禁5天，其后流亡英国。已经逝世的菲利普王子曾经在德国就读哈恩创立的萨勒姆城堡学校，其后在英国再入读高登斯顿学校。他的儿子们包括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都毕业于高登斯顿学校。高登斯顿学校一名发言人对《泰晤士报》表示，在中国设校的计划仍然在进行中，但由于疫情的缘故，进展比预计的慢，尚未有实质进展。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在近月急剧恶化，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殴打香港示威者事件，以及中国被揭发在包括英国的30个国家营运海外金属，都令英国议员发声，要求政府做强硬回应。英国保安国务大臣图根达特近期重申英国首相苏纳克竞选时的承诺，指出苏纳克认为孔子学院对英国不少大学的自由构成威胁，会研究关闭他们。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珠海航展搭舞台，中国欲在国际军售和客机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星期二11月8号在广东珠海拉开帷幕。北京通过歼20和 C919 在开幕式上闪亮登场，除了展示中国在军事和民用航空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外，也急于在全球军事贸易中扩大地盘，以及在与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中分得一杯羹，以及在与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中分得一杯羹。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